欢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日々の声バイリンガルポッドキャスト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我是 EJ，
我是 Hika。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有吗？有好久不见吗？每次的开头都差不多，好像蛮可以的。
嗯，
大家最近天气变化之大，我觉得台湾的天气的那个变动真的是。就是非常的
一下夏天，
懂吗？
然后一下子就直接变成超爆冷这样，
对，超级无敌爆冷、欸、就是而且尤其我搬来北部之后，那个冷的感觉实在是锥心刺骨，连小猫都就是感觉快要唔汤了这样子。好，然后这两周呢，是不是东京的天气也很奇怪啊？
对啊，因为最近那个春装开始都上架了嘛，就想说，哎、欸，那是不是差不多要开始变暖了？然后开始可以买一些春装，就是春天的衣服了。嗯、结果前几天、嗯、我刚好出门上班的那一，就是有去公司的那一天，回家的时候、嗯、就坐公车，想说，哎、欸，那个雨滴那个打在那个公车的窗户上面，那个雨滴怎么那么大颗啊？我想说是我眼花吗？
那个声音就不对。
对啊，然后我下车就撑伞嘛，因为我以为是在下雨，然后那个伞就、欸、怎么那么大声啊，然后我就这样就是看那个伞外面就是冰耶、欸、它是下冰耶、欸、冰刷冰那种
冰下冰雹耶、欸、
对，
好扯哦，东京会下冰雹、欸、
对啊，傻眼耶、欸、
天气真的很奇怪。那时候而且明明都是三月了，以前就是觉得说三月在高雄就会觉得、欸、差不多该开冷气了的天气。
太早了。
然后结果东京然后关东还有那个大雪预报、欸、就是前天的时候、欸、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三月九号的晚上的这个时段，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看一下气象就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怎么会到三月还有大雪预报啊？
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外面的房子上面有积雪、
嗯、对啊，
就半夜的时候下雪，
没错，所以就是天气的变动非常之大，请大家要注意保暖。然后呢，在这几天不管是台湾还是日本还是全世界，就发生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大事，就是《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老师，他在就是三月八号的时候，就是由出版社那边，就由集英社那边官方证实说，就是老师已经是在三月一号那一天，就是正式病逝，然后享受68岁这样子。然后整个就这个事情一推出来，然后全部的社群媒体、大家都。崩溃，就你有看到吗？
有啊，因为七龙珠算是全、嗯、应该不算是我们这个世代，因为我们在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世代、嗯、开始就是全世界风靡
的。可是就是在我小时候，那个七龙珠播的时间是会跟航海王跟火影忍者，他们其实是虽然七龙珠的画风已经明显比他们旧，但是台湾的就是小朋友、嗯、我小时候没什么选择嘛，就是那种卫视电影台啊、哦，然后不是他们就是会不断的重播以前的那些老动画、
嗯、
然后那时候就有重播阿拉蕾、嗯、然后跟七龙珠、嗯嗯嗯嗯、然后小时候就是 我没有火影看也没有航海王看的时候，然后有电视有在播七龙珠，我就会打开来看、
哦、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好像悟空那时候死掉，我好像在冥界，然后他就在一个好像是在一个桥还是在一个龙那边训练嘛，反正我的脑中就是对这个剧情的印象很深。但是我他的确是我小时候童年构成的一部作品的其中之一。
嗯，你多小的时候看的？
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是每天放学回家，就是我写完功课我就开始看电视，就是我就会开始看动画，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童年回忆。然后虽然就是我对七龙珠，就是我绝对没有到热爱，就是我没有觉得，哎，我真的很爱这部作品。然后，我去看到七龙珠的。周边我会买，所以我都没有这种程度，就是我不敢说我自己是粉丝，但是的确是七龙珠是构成我童年回忆中的其中一个碎片的感觉。
我记得我好像转台就会把它转掉、就是、因为我没有兴趣。
你没有兴趣？对，就我们两个就没有热爱它。对，但是在某一些人，就很多像很多插画家其实都会讲到说，他们小时候会想要开始画画，或是会想喜欢开始看动画、看漫画，很多人的契机，都是因为《七龙珠》或者是就是鸟山明老师的作品。 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就我没有很爱，所以我就是对老师的认识也没有很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带过这个他去世的消息，就因为我觉得有一定有更多喜欢老师的 KOL 会做超爆详细，然后超就是知道很多内幕的作品，就是我就觉得我不要在那边不懂装懂啊，就是对，但是我就是后来就是这几天不就是大家都在介绍说，就是他以前做过什么作品啊，然后回顾他的一生啊，然后我才发现说那个你知道日本有一个RPG 游戏叫做《勇者斗恶龙》嘛，在日本超爆红的。
它就是一个经典游戏。
对对对，然后《勇者斗恶龙》里面不是有个史莱姆嘛，就蓝色的那一只、那只是鸟山明老师的作品欸。
第一哦，
我都不知道，就是像果冻状的那个。如果大家稍微去查一下说《勇者斗恶龙》，然后那个史莱姆的话，就会看到那个图。我后来才就是看新闻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在聊的，就是在聊说老师过世这件事情，然后在新闻上面当然也会报嘛。那新闻在报的时候，他们新手语工作手语老师要比说“七龙珠”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会想说：“哎，七龙珠要怎么比？就是七龙珠是什么手语？你知道吗？”就七龙珠的手语姿势就是那个。龟派气功的那个手这样手掌这样两个手腕贴在一起手掌打开的那个样子，
这个影片就连我没有在 follow 的人他就会直接帮我推到那个 YouTube 的推荐影片里。
对就是
一个手语老师的影片，
就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手语的，真是长知识了这样子。然后除了那个鸟山明老师之外，就是在那个富士电视台播的国民动画《樱桃小丸子》，然后里面其中在配主角小丸子的声优，然后那个声优老师也是就是公布说他也突然就猝死了死掉、然后也是在3月8号的时候公开的，然后享年是63岁。然后那个声优他的本名没有公开，然后他是用塔拉科桑，
那个叫什么、就是人家不是都会说嘴唇很厚的人、就是塔拉科吗？
厚封唇吗？
就是好像是负面的、就是有点说那个人嘴唇好厚，好像塔拉科。塔拉科是什么、
那是日本的讲法吧？
对对对，日本
台湾会说香肠嘴。
然后那个塔拉科、我们刚刚去查好像是鳕鱼子。长得很就是很像香肠，红色的、我没有吃过，
好像有些意大利面都会就是加塔拉科在里面这样子，
像明太子那样子的用法、是吗？
对对对，像明太子，但是他们两个明太子跟鳕鱼子是不一样的东西。
反正这位声优、他的艺名就是叫塔拉科。
对对对，然后就说就是他的死因就是没有正式公布、然后是由他的那个事务所然后把他走掉的这个消息就是公布出来这样子，所以就大家就会说就是日本在一个礼拜就是在接连几天之间、然后就失去了两位就是很重要就是很有地位的人物。然后我就会想说啊，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卡通那些动画的声优其实大家都陆续在变老，然后你知道像那个啊，初代火配鸣人的那个声优，其实年纪也蛮大的了，
真的哦。
就是他们那个世代，然后再配男角的，然后的老师，其实都年纪都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就很怕说会不会就是接下来就是大家的童年就会开始陆续的迎接，就是大家的离世，这样我们就要开始。失去一个又一个的重要的事物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看好像都是看中配，对不对？小时候在看的时候
好像是台湾应该都是看中配，
是比较长大之后看那个网络上盗版的才会看到日配。
是吗？网络上盗版的是日配吗？
啊是啊。
好啦，就是跟大家带过，就是这两位重要的，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嘛，离开我们的，就是这两位老师。对，但因为像樱桃小丸子，我爸很喜欢，我小时候很常很常在家里看樱桃小丸子。但是像刚刚黑卡说的，就是我小时候看的其实都是就是中配版，然后我就比较。回想起来樱桃小丸子的回忆的话都会是台版配音的，就
对啊、yeah.
对耶、就是 yeah, 小玉，就是这种，就是我的脑中的声音是这个，就是所以樱桃小丸子的原配的声优老师走对我来说就是
比较没有感、
哦、就会说哦，对对，没有那种唏嘘的感觉、嗯、就是嗯，就是跟大家报告这两个欸比较令人难过的消息啊，然后又想说欸来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看一些开心的新闻好了。欸我们最爱的，每个人都爱的那个有吉老师有吉弘行，他正式宣布说他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了耶。
有人不知道有吉是谁吗？一个搞笑艺人，
他就是在今年红白太紧张，都紧张到没讲几句话的那个搞笑艺人。好啦，如果有在发到日本的综艺或是日本的就是电视节目的话，其实都会知道有吉啦。
他的有名人就是他是毒蛇啊，他毒蛇是很有名。
对对 对, 對，他是就是
最贱系列的人家的人。
对。好，反正就是他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了，他也算是老来得子欸，他已经快50岁了吧。
他老婆好像是一个 announcer， 就是一个新闻主播。
哦真的哦，
不是主播、啊、我记得什么播报员，
主持人，
播报员。
哦，
他们日本很多那种不是就是那种叫什么福利郎士，就是那种没有所属公司的那种播报员、
嗯嗯、就是那种女主播，然后也是通告艺人那种感觉。
哦，
然后他太太叫做夏目三九，就是我也是不太认识这个女生，但是一看的话就是
嗯，
她的照片旁边都会贴有吉。因为他那个时候是那个在愚人节的时候提就是哎、欸、要不要结婚，然后就闪电结婚这样。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所以我大概有一点印象。他就什么哎，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就是哎、欸，哦，结个婚哦，哦，就去结婚这样。对，然后距离我记得他们结婚也应该有两三年了哦，哦，我记得是2021年、还是2020年左右的消息这样子。对，反正就是恭喜有吉第一个小孩出生，啪叽啪叽啪叽。
然后他好像没有打算公布他小孩的名字啊，或是性别之类的。
嗯嗯嗯，
就是
这样比较好吧？
对，这样比较好。
就是不需要，大家不需要知道啊。就小孩子就好好的当他的小宝宝就好了。然后接下来也是就是有出生小孩出生的喜讯呢，就是哎、欸，我们姜辉
是新鲜的，今天公布的，
没错，跟模特还有演员的小松菜奈两个人在官网正式宣布说他们的第一个小孩出生啊，已经来不及投胎，来不及转身了，就是。各位，而且我连那个小松菜奈怀孕的消息我都没有 follow 到，
而且我觉得好像他不是前不知道，就是最近不是才出席一些什么香奈儿时装周什么的吗？
对对对，就是感觉就是完全没有，就他中间那10个月是怎么回事？
对啊，
就是、
怎么没有人发现他有怀孕？
没错，他就直接突然就是说什么啊，就是发了一个手写的公告，就说哦。就是みなさま，就是致所有人，就是我们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oh. 然后是因为有各界的支持，我们才能够安稳的就是生活，然后非常感谢大家、hey. 然后希望大家未来也可以就是温柔的守望我们这样。然后下面所有网友就傻眼，就想说完全没有被外界发现怀孕，然后马上就有那个小婴儿出生。我觉得一定是那个小松菜奈她在怀孕的时候还是超级瘦，我觉得啦，
嗯
嗯，然后那个可能后比较后期，可能那个活动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没有出席什么活动，我们刚好也没有注意到， 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突然的，就是恭喜江辉跟恭喜就是小宋菜奈，
他小孩的颜值到底可以多高？
我真的是这个小孩到底上辈子是做了什么是好事，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掉才可以投胎成江辉的小孩？而且我不是就是我 IG 就很常会发说什么，就是我想要成为法比欧的女儿嘛，就是我就觉得法比欧感觉是我如果我可以选父母的话，就是我可能就会想要选法比欧跟就是当他们家小孩。我现在就是要改了，就是我要说什么好想要成为就是江辉的小孩这样。好，就是おめでとう，
恭喜啊。
好，然后下一个消息也是比较喜讯啊，就是前阵子引起轰动的大谷翔平结婚的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在猜说是谁，就媒体就可以狂找，就疯狂的找说到底太太是谁，然后
就跟羽生结弦那时候一模一样，
嘿，就跟那个羽生一样嘛，
对啊，
羽生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媒体就是也是列了一个清单，然后就开始在揣测说到底大谷太太是谁，大谷太太是就开始，然后每个就开始被每个有嫌疑的就开始被采访，然后就大家就会说不是我啦，不是，真的不是我，然后什么什么。然后网络上
刚开始一开始公布说他结婚的时候，网络上是说有一个他的对象应该是一个前篮球选手，叫做田中真美子。
嗯，也很高，
他好像有180。
对，然后两个的小孩。
然后大谷翔平不是190吗？
嗯
嗯，然后当时是传是他嘛，但是好像后来又传说他本人说，不是我哦。但后来
他本人有出来否认，
好像有。
对，然后大家就想说，他本人既然都亲口说否认的，那应该是说不定就是搞错了这样子。
可是他本人，说不是我的那个账号，好像不是他本人的经营的账号，懂吗？
到底是怎样？就是消息非常的
混乱，就好像他没有在经营社群，然后那个社群不知道是谁弄的这样子。
哦，
好像后来是这样，传言是这样。然后后来
消息
网络上
混乱，
对，网络上又还是觉得是他这样。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就是他的那个大谷翔平的太太嘛，现在就是被简称为 A 桑，就是 ABCD 的 A， 然后就是 A 小姐，就是他们在3月20号这一天好像就是要公开就是他太太的身份这样子，就是大家不要再猜了，就是我们就乖乖等到3月20号就可以知道了。
3月20号好像是什么棒球的什么开幕战。
嗯，
好像
就是那个大联盟那边，
对，网络上说，因为好像日本的棒球选手都会蛮，就是几乎都会公布自己的妻子的名字跟妻子是谁这样子，因为好像他们日本觉得说，就是日本就是棒球选手的妻子算是一个选手的团队的成员之一，就可能说他回家吃饭的时候会帮他煮饭啊，会帮他管理他的健康什么的，对对对，就觉得说他是那个团队的一员这样，所以会
他是重要成员，
对，
所以必须要让大家认识，然后让大家知道他是谁这样子。的确是因为像是前阵子有一个网络的迷因，但是我不确定那个棒球选手那个他太太的名字，反正就是有一段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就是有一个韩国的棒球选手，然后他在韩国的职业比赛的时候，他太太就是会在场边热舞。然后就是跳的，就是跳到女团舞，热舞他太太。然后导播就会知道说，这个女生是谁，是哪一个选手的太太，然后在旁边热舞，然后就会 take 那个选手的表情，跟 take 他太太在热舞的时候的表情，这样。就好像棒球选手的确是他的家属是谁，然后坐在哪个位置，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地方。都知道的消息这样，
所以报道就是说非常有可能就是3月20号开幕战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对象是谁了。
没错，现在网络上的那些大谷太太们，
大谷太太们崩溃。
20号的时候就不能在那边秀戒指说是你了，普通的日本女性，5000万人都符合这个就是普通的日本女性的这个资格。好啦，就是大谷翔平结婚的消息的后续啦。 然后其他的就是比较小的，然后比较轻松的一些消息啊，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消息，就是，哎，就是日本不是就会办一些很可爱的比赛嘛？
对啊。
然后反正我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第十二届卡皮巴拉，就是那个
水豚。
日本的水豚不是很爱泡温泉吗？
对啊。
所以呢，他们五家动物园决定联手一起来办一个谁家的水豚可以泡温泉泡最久的比赛呢？
到底是谁想到的？
然后反正五家动物园他们就是必须 每一家动物园就比较推派一只水豚出来
代表选手
比赛。对对对，他就是代表选手。然后他就是他的比赛就是说，当这只水豚的四只脚都进到温泉之后，就开始正式算时间，然后就开始他就要来计算说到底哪一只水豚可以在温泉里面待最久这样子。好，反正就是那个 YouTube 影片的连结我们放在下面，非常的疗愈，就是就是很好看的，大家可以就是吃饭的时候可以配饭看，是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一个影片。然后反正就是由长崎动物园、那须动物园、奇遇动物园、石川动物园跟伊豆动物园这五间动物园就是各派出一只这样子。然后反正他就是有那个竞赛的实况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我其实认不出来水豚每一只长得，我就觉得每一只
都
水豚都长得一样，对，就那个脸。结果当他们的五只卡皮巴拉的照片全部叠着就排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哇，他们每一只都长不一样欸，就是眼睛的就是倾斜的角度啊，鼻孔啊，然后毛哪里黑，哪一只比较凸，然后就我现在如果就是就我认得出来他们就是不同只的水豚，你知道吗？
就像奇卡哇一样，每一只都长一样，
不一样好不好？奇卡哇每只都不一样，
他们耳朵拿掉，每个脸都长一样。
没有没有，他们五官拿掉，就是皮拿掉，我还认得他们谁是谁。好，反正就是这个第十二回就是水豚泡温泉比赛。就是最终是由那个长崎动物园一只九岁的叫做 Donuts 甜甜圈的这只水豚，以2小时53分57秒
泡太久了，
成绩夺冠。
泡两小时皮会烂掉欸，
它快3小时欸，超猛的那只水豚。然后我就想说，哇，如果是人类泡个2小时，应该已经送医院了，直接脱水，真的直接脱水。好，就是。哦，我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哎、欸，有在办这个奇怪的比赛，而且已经办到第十二届了，你知道吗？
也是很长青，
对，也是很长青。然后就很多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就很多观众其实都在旁边围观，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哇，嗯，就是哎、欸，不重要的消息又知道了，这样子。好，就是如果大家有聊天本，如果不知道要聊什么的话，就是跟暧昧对象出去，或是跟交友软体的那个女生要聊天，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就是哎、欸，你看这个新闻好可爱，你喜欢水豚吗？啊，我也喜欢水豚，那我们可不可以约去就是有水豚的动物园？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聊天的契机，对不对？打开话题，我们就可以。
不然有时候
我们就可以，嗯，
刚认识不知道聊什么，就是聊这种最轻松。
你就由这个话题就可以展开，就是有要嘛可以约去动物园约会嘛，要嘛就是可以去那种动物农场嘛，就是不是有些农场是可以喂水豚嘛，不是也有些什么水豚咖啡厅吗？
有有有有，
对对对，大家可以就是以这个垃圾的新闻来参考一下，这样。好，然后下个消息呢是，就是我在滑 Twitter 的时候，嗯，有 Netflix 的 Twitter 推给我的消息，哇，就是在日。对，应该是要跨 VPN 到日本才可以看，但是呢从3月22号开始，你在 Netflix 上就是他们的这个活动其实是为了纪念那个柯南最新的电影版，叫做百万的武林国武林星百万的武林星的这个剧场版公开的纪念活动，然后所以他们要把以前柯南的旧剧场版包含什么世纪末的魔术师、迷宫的十字路、夜火的向日葵，然后什么赤红的恋歌吗？
嗯，
然后还有什么
万圣节、
欸、万圣节的新娘，
每个都看过了。
对啊，我也每个都看过。这几部旧的柯南的电影版呢，要在 Netflix 上面正式就可以开始看的， 所以如果有台湾喜欢柯南的朋朋们不知道就是旧的柯南正版的要去哪里看，可以建议大家去那个跨 VPN 之后去那个日版的 Netflix 就可以看的。
我相信台湾人大部分也都看过这几部了。
那个迷宫的十字路那个这部超经典的，我超喜欢这部的。这部是在讲那个那个服部频次吗？服部频次，然后跟就是他女朋友叫什么红叶吗？
红叶，
跟红叶的故事，我超喜欢这一部的。所以这部就是我一定会上去复习的一个消息。所以因为旧的柯南的电影版，如果你要看正版的话，确实是你会不知道要去哪里看，所以 Netflix 上面有的就是一个德政，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说22号开始就可以在日版跨区看啊。好，那我下个消息，
最近我看到黑执事也有上架哎、
你说旧黑执事吗？
旧的。
你说日版的是不是？
嗯，
哇，真是文艺复兴。他巴哈应该有旧的，台版的话在巴哈上面就会有。
我想说我那时候国中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看盗版的、然后画质很差、然后那时候网络很烂嘛，就是会你可能看个五分钟就停了。对
对，要转很久。现在我们已经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正版的、高清的，然后还有正确字幕的东西可以看了。好，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柯南小消息。那下一个话题是你找的，对不对？
对啊，就是日本有一个、有一个颁给电影的赏，叫做日本电影学院赏。
这个奖蛮大的就是日本自己，就是自己电影界，就是演员们会得到之后会觉得很荣幸的一个大赏。
对，然后。好像最优秀作品上是哥吉拉、然后我对哥吉拉完全没有研究、
我无感啊。
我也无感。然后得到最佳女优赏的人是那个安藤樱，就是我之前很爱的那个剧、日剧，那个就是一直转身的那个日剧的女主角。然后呢、长篇动画电影赏呢是那个吉卜力去年出的那一部，那个很多鸟的那一部。
那个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然后、台版翻译是苍鹭与少年。
对，
我觉得实至名归啦。他今年除了就是这个这个奖之外，他在国外其实也是有很多大奖、就是 看不看得懂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对啊、反正就是，
然后
这个电影赏好像被蛮多人批评说，好像每年会得奖的都是那几间大间的电影公司出的电影才会得奖。所以
的确是有可能，因为这个有点像是镀金，就是你用你得了这个赏之后，他们就是可以在就是上映的时候就再次说，然后有可能票房又可以再慢一步。
球员兼裁判。
这次的名单的确是没有什么就是亮点，但是像是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那个西岛秀俊他不是就是那个有演
在车上
的那个，对对对，在车上，他那时候就是有夺就是最佳影片嘛，就是最大的那个奖。然后后来男主角也是有得奖。然后同一届的时候，我记得是那个有春架纯他演的那一部，就是很悲伤的那一部恋爱，就是跟那个江辉演的、那个什么花
束般的恋爱
吗？对，这一部就是我就会很有兴趣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说，就是他们两个，就不管是江辉还是有春架纯，就是在这一部片里面，就是的演技都超好，然后就是会说是同台飙戏这样子。
然后就今年的那个哥吉拉好像得了嘛，除了就是最佳电影奖之外，还有很多各种什么收音奖啊什么的，小小奖、然后就
技术奖，
然后我就没有，我对哥吉拉也没有兴趣。
没事没事，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就跟那个我觉得哥吉拉的地位就跟龙珠差不多。
对，
我这样子
讲会不会超多粉丝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就是去日本，然后看到哥吉拉的周边，然后就会发疯这样子。
那个新宿不是有一个哥吉拉吗？啊、有一个
对啊对啊，
大楼上面有哥吉拉，
我有拍，
然后我就
我经过有拍
啊，你有觉得很兴奋吗？
就哎、欸，很日本、哦，但是没有觉得哎、欸，我一定要拍，就是这样。没事，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今年的日本电影学院2024年的榜单这样。
对，
就看大家有没有合他口味啦，就是有他这个电影奖一定有他相对的争议啊，就是日本网友自己也在骂，就觉得说哎、欸，这个榜单的公信力就是打上一个问号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对，都是大电影，就是那种独立小电影就很难得奖。然后每次得奖的都是那种商业大片啊，我就东宝啊，那几个那几个大，
对，
大 IP 在哪这样？嗯，就大家自己去看一看，说不定喜欢哥吉拉的粉丝就说他真的很好看，
他该得奖，他该得奖。
对对对，说不定，因为我们都没有去看嘛，就是除了那个就是《苍鹭与少年》之外，我们其他。这次有得奖的电影我们都没有实际观赏，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批评的资格，你知道吗？哦，但是我每次就是看到那个电影大赏的颁奖典礼的时候，其实我都蛮想吐槽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舞台都超小的，就是
哦，
该怎么讲？你要想说，金马嘛。
嗯，
你觉得台湾的三金，金马、金钟跟金曲这三个每次的排场都超大，然后就是表演啊什么，就感觉很像演唱会一样气势辉煌。但他们的这个颁奖典礼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哎、欸，比较精致，然后场地比较小，然后也没有像台湾那种很大的表演，然后就只有走红毯啊，
好像就是纯颁奖，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个他们很认真在颁奖，就是跟台湾的已经变成一个祭典的感觉有点不一样。这个是很日本的、欸，也不错啦，就是我蛮爱看的。
节省时间。
对对，大家不要在那边互相耽搁，互相拖台前这样。嗯 ，OK。然后下一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说我最近发现的一部新的漫画，然后目前没有台版。然后我会看到这部漫画，是因为在那个推特，就是 X 上面，它就是会有时候会有那种它第一集刚发售，然后那个出版社为了推销量嘛，所以他会免费公开他的第一集，或者第一集的第一话，就是大概30页左右的内容，他会正式公开在推特上面，你就可以马上看到。然后这一部漫画呢，名字日文叫做《Nezumi no Hatsukoi》，然后直翻的话应该是什么？老鼠的初恋吗？
对，我觉得他的出版社应该不会这样翻译、嗯，对不对？
欸，不知道，不知道最后会变怎么样。但我看完他分享的，就是第一话之后，我超级感兴趣他后面的内容。
他里面在讲什么？
就在讲说，就是有一个女生叫应该就是叫做内兹咪，然后她从小就是有点像是被黑道抓到，然后控制起来，然后原本是。就是要被当作就是那种有点像人口贩子，或者就是那种儿童色情那种卖春，就是他有原本要被卖掉了，然后那个女生就突然该怎么说，就是她其实是有杀手才能的，所以她就是瞬间把抓到她那个男生跟她一起关在一起的其他小孩全部杀掉了。
抓他的人是只有一个人，还是一个整个团体抓他？
嗯，他的那个漫画第一页是他被一个很壮很胖的男生压在身下，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对那个小女孩说：“就是我今天要决定你值多少钱。”就是感觉很可怕，就是接下来就是要被那个了。然后结果下一话就是，他反正那个女主角就把所有。在场的人，目前在场的人全部都杀了，包含他的同伴跟那个黑道大哥的一个，应该是黑道组织的其中一个成员，这样子，应该是就是在管这些小朋友的。
嘿，
然后反正黑道就发现他有杀人的才能，就决定说好，那我留你一条命，然后他就是把他培养成就是给组织，就是当有点像血滴组织的血滴子的这种感觉。
嘿，
嗯，然后。 就他就长大了之后就遇在他就在公园偶然的任务中，他就遇到了一个公园认识的男生，然后反正就是跟那个男生坠入情网，然后慢慢的那个男生就是打开他的心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一话才被发现说，就是那个男生应该是组织派过去要就是不知道就是动摇那个女主角吗，或是就是后面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生跟组织的关系，但最后一页就是那个女主角看到她男朋友被全裸的关在组织的椅子上，然后那个黑道大哥就给他一把刀，就是说把这个男生杀了，就是你今天的紧急任务这样。
哦，就是好残忍哦，
就是一个又残忍又痛心的一个恋爱故事嘛，就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演，但是就很令人在意他后面怎么走。虽然感觉有点老套，但是完全打中我的兴趣吗？
他是新的作品吗？
嗯，他是新的作品，就是
所以目前然后只有第一卷这样吗？
对，只有日本刚发售第一集。所以可能目前的内容只有五话吗？五到六话左右的一个很新的作品，然后在推特上面不小心看到的这样子。然后我把那个第一话免费试阅的连结放在下面，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稍微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个，就是反正你看图应该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剧情的大概走向这样。然后就期待他说不定有一天会大红大紫，感觉动画化之后很有张力嘛，像这种有一点黑暗有点血腥，然后又是黑道跟美少跟少女的题材，感觉 OK， 感觉会中哦。嗯，好，那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最近看的漫画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来回应一下一些听众的给我们的留言样子，然后有一个听众叫做 May， 他说听 EJ 跟 Hika 的 Podcast 就像跟亲近的朋友聊天一样，轻松舒服又可以听到有趣的资讯，每次都很期待新的一集。刚刚听到 EJ 推荐的石冢真一老师的月，觉得很惊喜，自己也很爱这一部作品，一直推荐给身边的人，希望有更多人知道这部好作品。谢谢妹，我也是狂推这部，真的很好看。大家如果有听到我这一集的人，然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请去搜寻石冢真一老师，然后那个月是三月的月，月是矿泉水的月，然后石冢真一就是那个吹萨克斯风的那部作品叫什么？蓝色。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个 blue 蓝色巨星，就是前阵子我不是就是
那个有上映电影吗？
对对对，我会认识石冢真一老师，其实是因为蓝色巨星实在太精彩了，我直接把他漫画全部买下来，然后买完之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老师太会画了吧，我必须知道他以前都是画过什么作品，然后我就发现说他其实上一部作品也很红，就是三月的这个月，然后他是在讲说男主角他在当山上的救难队的志工的事情，然后这部作品其实也是有得了很多漫画大奖，就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就是反正多说无用，大家去看就知道
了，
非常的好看，但是的确是这部作品的知名度没有很高，就是可能是因为是登山题材吧，所以大家可能一开始看到啊爬山题材不知道就是没兴趣这样子，但给他一个机会，你会爱上他的，就是也谢谢妹给我们留言，然后谢谢你期待我们的节目更新，就是有你们这些观众就是听众在等我们，我才可以就是
坚持要固定时间要更新，
对，所以其实不然我们就是其实也在工作啊，然后也在懒懒啊之类的，就会就是有一点怠惰，但是就觉得好像有人在等我们，我们就会啊好啦，打起精神来这样子，
没错。
然后 Kumamoto 桑他说 EP38 是放错，哎、欸，我们就是前几周
有一次放错。
欸、有个放松事故，没事，就是那个音档没有抽换， 抽换好，然后就大家听，最新那一集只有一首歌，然后就结束，然后就问号
了。现在在下载就是对的了啦。
对对对，然后他说也希望日本能国泰民安，因为他留言的时候是那个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对，
还有那个飞机事故的那个时候。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日本很不安的感觉，就年初的时候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一个观众叫做阿果，阿是那个阿 U A O 的啊，然后说 E J 买个可达鸭眼罩止止渴，因为我们就是前几周有推荐那个宝可梦里冰啊，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宝可梦的新的一个粘土动画嘛，粘土动画、然后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那个时候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就是被可达鸭的魅力征服了，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可达鸭的，结果就是这部小动画就让我觉得可达鸭真的是天使。好，反正他就说宝可梦里冰部的周边商品真的好可爱，有点烧到，就是可以，我们先买个就是便宜的，就是可达鸭眼罩就好了。来来，我们就是先缓缓，就是
你知道，先缓缓。最近大律师买了一个、就是日本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睡衣品牌叫做杰拉皮克，就是一个很贵的，对，
超贵。
然后那家睡衣品牌出了一只超级大的那个卡比公，卡比兽吗？卡比兽，
卡比兽
很大很大的一个娃娃。直接送到我们家，然后他现在没有地方放。
然后就问号。我知道你们家那个空间是有限啊，
可是那一只真的很软，很好抱。
那一排的睡衣的价格的确是买不下去的、欸，
那一只好像要两三万、
哦，
然后现在网络上转卖卖到五万。
天哪、啊，这是一个期货。大家投资买起来，这是一个
靠腰
宝可梦股。
他那时候好像就
是会赚钱欸，
好像那个他们品牌要出新品的时候，不是就会说几点，就是几月几号几点开始可以预约，然后他是有准时上去预约的，才有约到这样，
就跟演唱会一样有抢票。好，宝可梦期货就是请大家在购买 Pokemon 的商品之前，请先深呼吸三次。但这种话对我来说并没有用，大家就是理性消费好吗？好啦，如果还没有看过宝可梦里冰部的各位听众，请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是无脑看，然后你会觉得天哪，我要生活在这一座岛上，我必须移民，我现在就得去，我现在就得看到这些可爱的 Pokemon。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部疗愈的作品，只有六集而已吧，还是四集，非常少，就远远的不够。然后他的那个画风是跟拉拉熊在 Netflix 上面的是同一家公司做的，所以就是那个画风就会同一个世界观嘛，就很熟悉的一个画风，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不知道最近要看什么的话，可以看宝可梦里冰部。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给
我们
留
言。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话的话，都可以就是用 Apple Podcast 下面的五星好评加留言，我们就都会看得到。然后希望这周开始就是在日本的大家就是樱花是不是差不多要谢啦、还可以赏个晚樱对不对？
应该还没开始开吧。有啦，有
没有
明星有
开完了？
还没啦，因为太冷了。
哦，真的吗？
真的。
可是我怎么看到日本已经一堆妹子在发樱花的照片了？
应该是有几个地区先开吧，
已经啊、
有啊，因为这两周开始就会开始陆续各地就会开始开了。我们家附近也有一颗有开，还有一颗先开了。对，
了解。所以现在接下来是樱花季，如果也要去日本赏樱的听众的话，雪融化的时候是最冷的，请大家要注意保暖。日本真的是有够冷有够干的。然后在台湾的话就是我现在住在北部，就是那个天气跟狗屎一样，所以我还在适应当中。然后桃园的樱花已经开的差不多要晚了这样子。
桃园有樱花哦？
有，桃园还有一个公园可以赏樱
哈。
然后我特别去了，就觉得天哪，好多阿姨穿紫色的羽绒服，然后跟 桃色的羽绒服，然后摆出阿姨们的招牌姿势，然后我看到那个混乱的现场，我就转身回家，就是完全没有想要拍照的动力。
天啊，
有，对，桃园也有樱花，然后那个武林农场嘛，武林农场就是那个山上也蛮多樱花的。对，所以接下来是赏樱季啦，然后接下来也快要四月了，时间过好快哦。
你知道现在
四月，
现在服饰店已经在卖凉鞋，就觉得说跟现在的天气好不搭。
那个你的脚趾是会冻伤的，请不要，现在不行哦。而且现在东京刚好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是三月东京三月积雪，天气反常。三月应该是初春的日子，但是三月八号仍然受低气压影响，还出现一公分厚的积雪，非常恐怖，
真的很冷啊，
请大家注意温差，就是天气就是像鬼一样，非常恐怖。然后呢，下周最近就是我还是在当无业游民的生活，但是在三月是 EJ 的生日月，所以我会不断的庆祝一整个月，然后就是过着非常萎靡跟糜烂的生活，所以请大家希望大家就是在三月也是可以跟我共享这个快乐，然后都过得开开心心这样。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多小事想讲。
你生日几号啊，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当天可以去给你留言。
我生日是三月十八号，双鱼座，即将迈入27岁的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个年纪的岁数，所以大家就当作我25，永远25岁好吗？三月十八号，然后我每次录音都要推，就是葬送的福利脸动画，真的是有够好看，神到不行。如果还没有看葬送的福利脸的动画，不要想说。大家都在看，我才不要看呢！哼，不管你就是得给我去看，就是神作，神作，神作！很久，我好几年没有看到就是这么好看的作品了。
我现在看到他们去考试，
对，就是考试篇非常的好看。然后在考试篇结束之后呢，会进入一个黄金箱篇，我觉得是《葬送的福利莲》里面我最感动、最喜欢的一个长篇的篇章啊，真的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希望大家都应该要去看，就是这样子啦。
好、哦、
好，那希望大家这几天都就是这个月下个月天天都过得平安又开心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日之声，我是 EJ，
我是 Hika，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拜拜。